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宅宅房产攻略》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屋。不好意思，因为前一阵子啊，我跟阿九刚好各自有些事情在忙，有一段时间没有更新了。最近呢，看到立法院，也就是前几天的时间呢，通过这所谓的囤房税2.0的这个法案，那刚好希望我们在这个2023年年底呢，最后一路来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囤房税的一个新闻。那它目前的话是通过的话，最快可能是明年7月上路，那后年接着所谓的2025的时候报税时适用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就先讲它的结论，还有几个内容的重点，最后再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小小的一些心得这样子。那我认为这个重点里面的精华是4个字，也就是全国归户的部分。因为这个房屋税呢，它属于这个地方税负，是由地方政府各自处理。那目前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，它是采用一个所谓全国归户式，你不论你在哪个县市有几间的房子，全部统一做计算，而非像先前就是现况是哦，我各自可能我台北啊、台中、高雄、台南各自去计算各自的这个房屋税，那它现在统一一起来计算，那当然这个会牵涉到税率的问题，就一定会在税负上会有一定有所的增加嘛。那接着就是说，他们在税率的部分确实有明定上面做了一些调整，可能最高会来到4.8%的部分。他也有提到是说，这个地方政府必须针对非自住的这个房屋要做定差别税率，因为一样现况来说，还是有蛮多的地方政府他们对于这个部分税率还是采用单一税率，因为之前中央是没有强制要求，他们是建议，所以很多县市政府他们的单一税率其实已经实施有蛮长一段时间了。那现在之后呢，也都是要重新做改变调整。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权数累进，因为有些税呢，它是采用这个集聚的渐进的累进。那权数累进就是你只要超过这个门槛，好比说几户以上哦，那可能它就是全部都采用比较高的一个税率来做计算。这一次主要针对的对象呢，会是在于非自住的部分。那非自住的话，像以一般人来讲，可能我们是本人啊、配偶还有是直系亲属自住的话，那这个都还算在政府认可的范围内。那如果你是第四户以上，然后非公直系亲属居住的话，那就在这次列管的重点对象里面，以及这个建商余屋。因为很多建商他可能在卖到后面，还会有一些成屋还留着，持续慢慢卖嘛。那建商余屋如果持有超过2年，OK，那这次也是算在这个针对对象之一，以及出租未申报哦，或者是说未达政府规定的租金标准里面，我们刚提到这3个对象呢，不好意思，之后你的这个税率呢就会调高，那最高的话就是到4.8%，这是主要针对的对象之一。那大家会好奇说，那除了调升啊，这个税率部分有几个针对对象，那没有其他的修改内容吗？它其实在新制上的税率呢，针对自住的部分呢，是有一些小小的调降。好比说什么，我们这个全国单一房屋，因为它现在全国归户嘛，所以如果说你目前名下全国就是只有一间房子，那这个税率部分呢，未来就会从现行的1.2调降成1%，有些微的调幅。那当然，它这里是有一个大前提，是说你房屋限值是要在一定金额内。那当然，这个所谓的一定金额内这个标准呢，还是由各自的地方政府去规定。那另外一种情形的话，可能好比说你是因为继承取得的共有住家房屋，非自愿性的控制，你原本是没有这个房子，可是因为继承啊，可能不是说故意啦，闲置在那边的多出来的房子，所以这个也有在这次做一个优惠的这个针对对象里面，以及出租所得有达租金标准，是有去做正常申报的话呢，那它的那个现行的上限呢，会从我们3.6调降至2.4，所以这个部分呢，一样对比先前的3个对象呢，它是会有做一些微的一个调降的，这算是一大福音啊。那当然，你说除了税率调升调降以外，是不是也是有一些人可能对这次政策来说比较没有影响的？当然，一定也是会有。好比说，你本身是一个自住的自住商户以内，然后或者是你的房子呢是作为这个社会住宅使用， 又另外可能好比说你是公益出租人这样子的几个对象来说，可能在这次新的施策里面呢，你是属于比较不受影响的族群啊。那这个囤房税2.0推出来之后，其实大家如果刚好这几天在这个新闻啊，或者说在网络平台上看到，应该都会蛮多的报道针对说，哦，可能未来啊，是不是一旦丢出新的政策，又会有什么变化？先姑且不论为什么在这个一个比较特别的时机，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啊，是不是又是选举快到了啊，倒数1个月，什么直接出大招，赶快把这个直接落实啊通过。先不论这个目的性怎么样，但是他们这个利益应该是良善啦，因为是希望说再借有一些施策，因为他们之前一直说要打炒房嘛，然后靠一些手段，然后希望能抑制房价的那个太快速的一个飞升。那不论是说学者或是业者，或是说甚至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，一定都会好奇说，那到底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会有效呢？还是说其实又会有一些额外的影响？那其实当然以官方说法来讲啊，他们是说，一定会希望是减轻自住的负担，然后希望有效合理的运用房屋。当然，他们还是很强调所谓的居住正义的这部分啊。以我们自己目前的民间来看的话呢，我们是认为说，像最明显应该就是之前的这个房地合一税，它会变成本转嫁到租客身上好了。因为怎么说？因为多了这个税负，那房东当然他可能就慢慢给你把租金再调升上去，那最终其实影响到的还是租客本身啊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因为如果未来这个建商余屋会被一样做账计算课税的话，那他们可能会影响这个整个预售屋的市场变化。那我们预期到可能是先建后售会相对慢慢的比较少一点，可能它卖到差不多 OK 了，销售量到一个程度之后再完工，那施工期可能预计就有机会还会拉长。那当然会有人说，哎，因为这个屋龄新的部分，或者是说新建成屋会因为之前房地合一的关系比较少释出，相对于来说，后续的这个成屋市场，它如果加上这个新的这个因素影响的话，可能会比较多，在流通的案子会是一些屋龄比较高的中古屋，但这个是预期的情况，实际上可能还是要看后续的状况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以从业人员或者说一些业界大佬还是认为，这个施策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他们所谓的这个抑制，或者是说好的一个结果呢？其实我们还是持一个保留态度，因为还是有可能会像先前的几个施策，最后会衍生出一些新的方向，会反而让可能买房子的人啊，或者说租客啊，他们会不会需要负担的成本，反而因为房东转嫁的关系变多？那到底这个税负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影响这些房子比较多的人，或者说所谓的投资客呢？因为就我们了解，其实很多投资客他们持有的房屋是比较屋龄稍微旧的，好比说像老公寓，那他们其实那种房屋现值算起来真的不是很多，所以你即使说你有税率调高，那算起来其实老实讲增加的幅度还是有限的，所以说是不是真的能够有效抑制到这样子一个投资行为，或是说房子不会再把持在少数人手上，我们其实也是算希望是有效啦，但就还是持保留态度来看啊。那至于这个后续后效怎么样呢？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观察未来的几年内，是不是这个东西开始慢慢发酵之后，真的会像官方预期的这样子乐观呢？那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。最后就是新的一年要过去了，希望明年我们还可以再继续跟大家相会。那节目到这边告一段尾声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